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日子。好，我们真的是要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的宣称，他在这里宣称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我们经常以为说真理呢是一套理论，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理是谁啊？真理是耶稣，是一个人。所以当我们主日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得一些知识，而是遇见耶稣。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仅仅以得到教义为满足，这个就太可惜了。教义是要帮助我们去仰望耶稣，跟耶稣连结的，阿们吧。所以呢，我们来敬拜耶稣，表明我们真的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要去分享的圣殿系列，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七讲，我们讲伯特利。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因为主耶稣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要分享的每一节的圣经都是指向你。所以求主你也向我们开眼，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我们分享你的圣经真理的时候，众弟兄姊妹都看见你，我们就得激励。我们特别的求你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来高摩讲台，使讲台有圣灵的能力来传讲天国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通过网络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主啊，求你都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整个的听到的过程当中，我们听的不是人向我们说什么，而是借着人听到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你保守讲台，你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都在你面前欢喜畅快。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呢是伯特利啊，但是在我们分享伯特利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巴别塔，对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巴别塔，我们说巴别塔是像圣殿，确实跟圣殿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看到巴别塔它为什么会有，是因为人要自高，对吧？要传扬我们的名，而且巴别塔就是一个自义的塔，就是人不要神的义，只要人自己的义，因为想要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那里所讲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巴别塔的每一块砖上面都刻着什么东西啊？都刻着功劳主义。所以一个人当他不放弃功劳主义的时候，就想建巴别塔。但是当人把功劳主义放弃了，我们因信跟从主耶稣，我们唯独靠主的恩典的时候，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才能离开巴别塔，阿们吧。我们才开始往迦南地去，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都想见巴别塔，唯有神的百姓能够跟随耶稣基督，高举他的十字架，愿意建造主的殿，这就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呢伯特利，那我们先一起来把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下。好，那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就惧怕说，这地方，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叫以先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一起，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完了哈。那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其实这是发生在什么事情之后呢？就发生在雅各，他呢用跟他妈妈配合，用诡计从他爸爸以撒那里骗了祝福。骗完祝福以后呢，以撒醒悟过来说，这个不是他想祝福的大儿子以扫，所以呢，这个事情以撒就很生气，然后以扫更生气。以扫呢就忘了自己其实早就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了，然后以扫就说我要杀雅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以撒就打发这个雅各说，你离开这里吧，啊，你不要再在家里待着了。然后我们知道其实以撒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你会看到当以这个我们看到雅各他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孤身一人，应该他身上没带什么钱，他父亲是很不愿不高兴的。那他就孤身一人去到伯特利，去到伯特利睡觉的地方，你看他如果有钱的话，他应该去旅店去住，对吧？或者借宿在别人家里。结果他在哪里啊？在一块石头上枕着石头睡觉。那但是在他睡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上帝来跟他说话，对吧？上帝来去再次重申我给你的应许，然后跟他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他也看到了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啊？我们说天梯的异象，对不对？就是看到上帝在这里，就是让雅各看到有一个天梯，然后神的使者在天梯上面怎么样子啊？上去下来。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去跟雅各去说话。然后呢，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上帝跟他说了话，然后雅各有一个什么回应啊？雅各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是什么呀？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然后他又把那个昨晚睡觉枕着那个石头立起来，然后拿油浇在石头上面，说这个跟上帝去许愿，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伯特利发生的事情。而且雅各在这里还做了一件事情，伯特利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名字啊？原来叫路斯。然后雅各说这个地方不再叫路斯了，以后要叫什么？叫伯特利。所以伯特利是谁起的名啊？雅各起的名。而伯特利这个意思是什么呀？神的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们读的经文哈。那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去看到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神的殿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是雅各提到了神的殿。你去查圣经，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神的殿就是雅各他在这里所讲的。然后在伯特利的话，雅各看到了一个天梯的异象，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和华直接跟他说话，对吧？那么雅各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那么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在伯特利雅各看到这样的异象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而且我们要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去看伯特利的雅各的时候，去看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给我们有什么激励，有什么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今天啊，首先呢我们要分几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伯特利的雅各，我们来看看伯特利的雅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去看看在伯特利的雅各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这个时候的雅各还会得到天梯的异象和启示，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阿们吧。 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去看，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伯特利的雅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雅各有没有困境。雅各很大的困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雅各原来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以撒是富可敌国的，弟兄姊妹，以撒是富可敌国的，有国王来找以撒，跟以撒签约，说你这个人太厉害，你这个人太兴盛，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怕你欺负我们。其实非利士人老是想去搅扰以撒，啊，就像今天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然后呢，他们又搞不定以撒，所以他们就来跟以撒说，我们签个合约，你不要来欺负我们。那你知道，其实以撒是非常强大，非常丰富的，但是当他把雅各从家里赶走的时候，雅各真的没带什么。而且包括大家读过圣经就知道，他后来雅各投靠了谁啊？投靠了他舅舅拉班。拉班是很贪财的，但你注意，雅各投靠拉班的时候有没有拿出来一分钱的银子给他舅舅？
没有，
一分都没拿出来。但你知道，当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以撒要娶媳妇的时候，然后让他的老仆人回到老家，就是把利百加请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带的礼物是非常丰富的，大家记不记得什么金镯子呀，然后很多的这个财物。所以拉班看到以后眼都直了，拉班就欢喜的不得了，妹妹赶紧去赶紧去。拉班是很贪财的一个人，但是雅各没有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雅各其实他到伯特利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连住的地方他只能在旷野里面躺在石头上，所以你就知道说雅各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困境。那么我们说雅各为什么有困境，是不是就是他父亲不喜欢他导致他的困境？其实不是，雅各自己也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他按着上帝的应许他就要做长子的，但是雅各要得长子的名分用了很多人的手段，包括骗他爸爸等等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如果按肉体来说的话，雅各确实不是长子。所以我们说雅各这个人，我们去看的时候他是义无可夸，跟我们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人总想夸口说我有一些好，我有一些好，其实我们真的没什么好夸口的，我们没什么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没什么，我们真的很像很像雅各，我们是得上帝祝福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得上帝祝福的方法呢，是我们经常想用自己肉体的方法，结果导致事情变得更糟糕，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但是我们再去看雅各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雅各是蒙福的还是不蒙福的？
蒙福的。
雅各有没有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很糟糕，骗了他父亲就失去祝福？
没有，
没有。哎，为什么雅各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他的福分没失去呢？雅各得福的根据到底是什么？雅各得福的根据是他的表现好，还是上帝因自己的信实和慈爱赐福给他？是因为上帝的信实，是因为上帝的慈爱，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蒙福的？你为什么蒙福？阿们。是因为上帝的信实，绝对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阿们吧。但是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啊？
要，
因为我们要有好行为，叫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吧。但是我的好行为绝对不是赚取祝福的前提，你看到雅各你就知道。而且雅各虽然蒙福，但是他的患难多不多？他患难也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不要说哎呀我是蒙福的我就不经艰难，不会的。基督徒在地上非常的蒙福，但是基督徒在世上也像雅各一样常经患难，以至于雅各到他年老的时候跟那个法老说的时候，雅各怎么讲呢？他说我这一生怎么样子啊？又苦又短，我这一生是很多苦难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看到，所以我们说雅各是有困境，但是我们回到伯特利，我们去看雅各有困境，但是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了谁？遇见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见到雅各的时候，有没有在异梦当中跟雅各说，雅各你好好反省一下，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田地？上帝有没有这样说话？
没有，
没有。上帝怎么说？上帝来到雅各面前，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创世纪28章12-1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华在梯子以上，说
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亚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上帝来到这里跟雅各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将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上帝是主动施恩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去看雅各之前做的事情和上帝现在跟雅各说的话，你就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恩典，恩典是怎么得的？恩典是白白得的，就是我们说的无条件的恩典。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愚昧的基督徒说，我反对无条件的恩典，上帝赐恩是有条件的，对不对？
对。
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说，我们只能给他两个字的评语，愚昧，真愚昧。恩典从来不是说要有条件，有条件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四章，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个就叫什么？那个叫工价。工价是你做得好了我给你。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上帝因他自己的缘故赐给你。所以你为什么会得无条件的恩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恩典还真的有条件。条件在谁身上？在上帝自己身上，不在你身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自己有什么条件能满足呢？上帝说谦卑，我们能不能满足？上帝说恩慈，我们能不能满足？上帝说你对人和睦，你能不能满足？上帝提出的每一个条件你都不能满足，但是上帝提出的每一个条件耶稣基督能不能满足？全部满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恩典，为什么我们得恩典是无条件的，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我们的恩主。阿们吧。所以上帝来到雅各身边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是因为骗了他的父亲，然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上帝来这里依然赐福给他，因为雅各得福的依据，雅各得恩典的依据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而且你还要看到说，我们的上帝在这里跟雅各来到雅各面前跟雅各说的时候，我们相信雅各自己都开始心里打鼓，他知道上帝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得福的是雅各，雅各才是要做真正的长子的。但是现在他离开了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以扫的生活改变了没有？他的哥哥以扫的生活没改变。阿们吧。他的哥哥看来是更幸福的多的多的，但是上帝跟雅各说什么？上帝跟雅各说，这块地我要赐给谁？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上帝在后面说了很多，我会一路保守你，我会施恩给你，直到你平平安安，一生我都会保守你。所以你看到上帝在这里给我们告诉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改变不改变？
不改变，
绝对不改变。弟兄姊妹，绝对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一定要读上帝给你了什么应许，上帝给你的应许都有哪些，你看到这些应许的时候，你就要有信心，这些应许是上帝给我的，所以这些应许一定不改变。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因为我们自己坚持坚持把上帝的应许牢牢抓在手里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自己是什么呀？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不会改一个字。所以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永生的应许？
有。
所以你会不会灭亡？
不会。
为什么不会灭亡？因为神应许了。阿们吧。你是基督徒，上帝会不会祝福你的家？
会。
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了。阿们吧。如果我们软弱呢，我们的家还蒙福不蒙福？
蒙。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信实。阿们吧。你的孩子信了耶稣但是很调皮，他得不得上帝的应许？
得。
上帝在他身上的应许大不大？
大。
会不会改变？
不会。
为什么？因为他得的应许是因为上帝的信实。阿们吧。这个时候基督徒表现出的信心是世人永远没有办法有的。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看到上帝真的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伯特利的雅各他其实正在窘况之中，这个时候是雅各在伯特利跪在那里求上帝，还是上帝跟雅各先说话？
上
上帝先说话，你注意吗？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教义，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神恩主动，什么意思？从来上帝都是来主动施恩的。你说梁弟兄，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恩典呢，是我真的抓住了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因为你讲到时候很喜欢讲，你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我觉得有些恩典是我祈求来的，对不对呢？我说对，但对一半。因为当你祈求之先，上帝已经决定要赐恩给你，在你祈求之先，上帝已经把圣灵差来感动你的心，让你祷告。而雅各这个例子就更明显，雅各连祷告都没祷告。我们相信雅各其实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纠结的，他是很纠结的。我离开我的爸爸妈妈了，本来我是长子，我要继承最多的产业，我要继承双份的产业，但看这个情况啊，难啊，对吧？反而我的哥哥姨嫂继续在爸爸妈妈身边，然后我的前路是未知的，是迷茫的。所以雅各其实那个时候他心里肯定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困惑，他都忘了祷告。但上帝忘了他没有？没有，上帝来跟他说话，上帝来告诉雅各，上帝来跟雅各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谁啊？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不是你哥哥，不是姨嫂，我所定义的，我主动施恩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安息了，你知道吗？上帝从来都是主动施恩的，上帝从来对我们都是无微不至关怀的。你需要什么，你自己还心里模模糊糊不清楚的时候，上帝模糊不模糊？上帝一点都模糊，上帝就来主动施恩给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因何施恩给你？因为你的表现比较好，还是因为他自己的慈爱？
他自己的慈爱。
他的慈爱改变不改变？
不改变，
不改变。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里的时候，雅各在伯特利特别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不是雅各感动了我们，是上帝感动了我们。阿们吧。
是的。
雅各连他的父亲都嫌弃，他父亲有那么多的钱财，那么多的牛驴，那么多的牲畜，一个都不给他，你就知道他父亲气他气到什么地步。他的妈妈也不敢给他，因为他的妈妈知道他父亲太生气。所以雅各这个时候是很难的，但是上帝来跟雅各说话，我给你丰盛的应许，我给你永不改变的应许，我给你丰盛的恩典，因为我是施恩的上帝，而且我祝福你，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好，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永远爱你。阿们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伯特利的雅各身上，我们就看见上帝他是怎样的爱我。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有一个神学家讲了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是谁？他说基督其实是披戴肉身的爱。基督是披戴肉身的爱。因为圣经里面讲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阿们吧。而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他其实是披戴肉身的爱，他在肉身当中去显现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耶稣爱你。阿们吧。耶稣基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爱你。耶稣基督为什么赐给我们圣餐？因为耶稣爱你。耶稣基督为什么让我们受洗？因为耶稣爱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将来还要再来？因为他深爱我们。他为什么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因为他爱我们，要和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吧。你看到雅各在伯特利，他的爸爸妈妈都嫌弃他了，他的哥哥要追杀他，但是上帝来跟雅各讲话，其实就是告诉他最重要的话，说耶和华永生上帝，我爱你。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其实讲到爱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从上帝对 雅各的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说什么是爱，爱是爱有缺陷的人，阿们吧。我们是不是要爱完美的人？上帝是不是爱完美的人？不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就在这里，我们以为说我们要变得完美上帝才能爱我们，不，圣经上面从来没这样说过。神爱什么人呢？世人。世人是什么人呢？是罪人，是有缺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像雅各一样，我们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上帝定义爱我们，而且永不改变，而且永不动摇，而且永不止息，阿们吧。当你说了说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从那一刻开始，上帝对你的爱有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如果你犯了很大的大罪呢，上帝还是爱你，上帝会赦免你，上帝当我们去做了很他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掩面，但是他依然爱我们，阿们吧。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动摇，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基督教的婚礼和一般的婚礼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真的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永不动摇的时候，当你结婚的时候跟一个人去宣告说我愿意爱你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意味着我承诺不管你表现多糟糕，我都会爱你到底，阿们吧。这个就是婚姻神圣的原因所在。而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是我们虽然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我不嫌弃你，我愿意爱你，当然我要按照真理去爱你，爱就是不喜欢不义，怎么样，只喜欢真理，但是我知道我是有缺陷的，上帝爱我，所以我爱我的弟兄也不因为你是完美我才爱你，而是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有缺陷，但是我要效法我的上帝，我要去爱你，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其实真的，你去看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讲爱的篇章的时候，有一个关于爱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我们却经常忽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3:7，我们一起来读，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爱是凡事包容。什么叫包容？有缺陷的人才需要包容，阿们吧。如果这个人表现完美，你需不需要去包容他？他比你表现的还要好，你需不需要去包容他？不需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特别是在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懂爱是凡事包容。我们经常是希望说你把你的坏毛病改了，你什么时候改了我什么时候爱你，甚至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经常这样说，你把你的坏毛病改了哈，这个毛病是不好的，你改了以后妈妈就爱你，对不对？大错特错。我告诉你，很多的夫妻关系糟糕到一个地步，就是因为说我看见我丈夫身上的一个坏毛病，我要求他改，他就是不改，所以我就不能爱他了。然后丈夫对妻子如果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请问这个婚姻是什么婚姻？这个婚姻是糟糕透顶的婚姻，这个婚姻就是夫妻二人如同仇敌。所以爱是凡事包容，重要不重要？重要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要爱有缺陷的人，你的配偶是有缺陷的，而且他的缺陷很可能怎么样子呢？一辈子都改不了，你要不要爱他？我们有些一听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崩溃了、你居然说我最爱的那个人，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他有些缺点一生都改不了。我跟你讲，真的有些缺点是一生改不了的。雅各就是这样子的，雅各到死他还有很多的缺点改不了，所以上帝后来给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但你注意，上帝有的时候称他以色列，有时候称他雅各，有的时候上帝称他雅各的时候，就是意思就讲你在肉体当中的意思。而到他年老的时候，上帝还会称他雅各。他有些毛病是很难改的，你要不要爱他？ 你要不要包容他？弟兄姊妹啊，你去看，我们有的时候，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做不到。对，你做不到。你要看谁？你要看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怎么做的。阿们吧。你去看看上帝是怎么做的。上帝对我们这些人，你有没有缺点一生改不了？有。你有很多缺点一生都改不了。上帝对你的爱改变过没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你看雅各，上帝怎么爱他，上帝就是怎么爱你。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说我改掉我的坏毛病，或者说你改掉你的坏毛病我才爱你的话，这个不是爱，这是什么？这是自私。而且你次序真的反了，弟兄姊妹，爱是最有能力的。阿们吧。爱是最有能力的。所以当一个人蒙爱的时候，他的一些缺点才有改善的可能。但是当你把次序搞反了，你说你改了以后我才爱你，完蛋了。你们家的气氛根本不是爱的气氛，你们家是一个市场。您明白我讲的意思？你们家是彼此交易的。你表现好我爱你多一点，我表现好你是不是也应该爱我多一点。孩子表现好妈妈给颗糖，表现不好爸爸给个板子，不是爱。你说那梁弟兄，难道我们不能管教孩子吗？可以。你怎么管教孩子？你必须在爱里管教，你明白吗？这才是上帝要我们建造的家庭。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伯特利的雅各，伯特利的雅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上帝上来没有跟雅各说，雅各你好好反省一下，雅各你改掉你这个诡诈的毛病，然后我赐福给你。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就告诉雅各，我赐福给你，我大福赐给你，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一定会领你回到这个地。这是上帝的做法。阿们吧。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抵挡上帝，反对上帝的施恩，反对上帝的爱。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那时候在主耶稣的教会里面，法利赛人是受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跟在他身边的有那些小民，有税吏，有妓女，有公认的罪人，各种各样糟糕的人，到了耶稣身边的时候，他们都很安息，他们都在享受神的爱。法利赛人认为对不对？法利赛人认为不对，说这些人你不等他们改好了你就爱他们，你怎么可以这个时候就爱他们？你要等他们改变了，变得像我们法利赛人这样子，你才开始爱他们呢。法利赛人的想法对不对啊？
对，
大错特错。所以法利赛人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是待不住的。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恶人在义人的会中必站立不住。这些自以为义的恶人，在上帝的爱面前是站不住的。雅各和以扫不一样的地方，雅各和该隐不一样的地方，雅各和所有不信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有缺点，他接受神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讲伯特利的时候，你去看伯特利的雅各，雅各有很多的问题，雅各有很大的困境，但是在伯特利我们看见了施恩的上帝，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恩典，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雅各为什么在伯特利能够看见天梯的异象？是因为上帝施恩，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而且上帝的爱充满了能力。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说看一看伯特利的异象，伯特利的异象，雅各在伯特利看到的这些异象对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看到说，雅各在伯特利看到的第一个异象是什么呀？他就看见天梯了，对吧？他就看见天梯，然后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怎么样子啊？上去下来。这是圣经上面明确告诉我们。所以雅各在伯特利这里，他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天梯的异象。那么我们讲说天梯的异象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明白去晓得的，就是我们说困境和恩典之间的关系。雅各在这有没有困境？有。但是雅各在困境当中最大安慰他的到底是什么？ 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雅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人在困境当中经常是想找退路，找后门，但是上帝告诉雅各干什么？上帝告诉雅各说，当你在困境当中，你困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你只能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困境，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后门，你需要的是天梯，你需要的不是退路，你需要的是天梯。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真的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而且我们说不要后门而要天梯的时候，你注意天梯它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是不是从天上重重的责备雅各？不是，天梯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恩典。阿们吧。所以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在困境当中你最需要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魔鬼的控告。阿们吧。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魔鬼要不要来控告你？魔鬼会不会来安慰你？
不会，
绝不会。所以当你在困境当中你遇见有人不断的来控告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他就算自己认为自己是虔诚，真正在他背后的是什么？魔鬼。但是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一个人来安慰你，来引导你，让你去看上帝，这个人是谁让他来的？圣灵感动他来的，上帝让他来。阿们吧。因为你在困境当中，雅各正在困境当中，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恩典。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中了魔鬼的诡计，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生功劳主义，我们天生功劳主义。所以我们一遇见困境，我们就我们反思吧，我们出问题了，我们反思吧。不，你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的是什么？主啊，开恩怜悯我，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他讲说有两个人去到耶和华的圣殿当中去祷告，哪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还有一个什么？税吏。法利赛人在圣殿当中怎么祷告？法利赛人其实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建巴别塔，你知道吗？他一见到那个税吏他就起劲了，然后他就开始功劳主义了，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开始功劳主义？他就开始在那说，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我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每星期都献十分之一的，每个星期我还会进食两次。主啊，我这个是不是祷告？弟兄姊妹，不是祷告。但是那个税吏呢？那个税吏做什么事情？那个税吏就在上帝面前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一个困境，甚至像伯特利这么艰难，你连枕头都没有，你只能枕在石头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天梯，你需要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大大的不同。而且上帝在这里给雅各这个意象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雅各在困境当中，他爸爸不要他，他妈妈不敢帮他，他有一个贪财的舅舅在等着折磨他，这个世界对他来讲非常的不友好，他在极大的困境当中。但是上帝给他一个天梯的意象的时候，告诉雅各什么真理？就是告诉雅各说，困境能不能拦阻上帝的恩典？真的吗？困境真的不能拦阻上帝的恩典吗？你确信吗？
确信。
你一定要确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主日的时候确信，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就不确信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遇见困难的时候就想找后门，就想打退堂鼓。不，每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就记得我们今天讲的伯特利，你要跟上帝说，主啊，让我记得任何的困境都不能拦阻你的恩典。阿们吧。所以我和我的后裔一定会承受这土地为业。我有没有软弱？我先生有没有软弱？我孩子有没有软弱？我们会不会做错事？你一生会做错多少事？100件吗？1000件吗？数不清的。阿们吧。但是上帝的恩典会不会因为你会做错事而说，上帝说没办法，我这个恩典呢，本来想从左边给你的，结果呢你就跑右边了，我又想从右边给你，你又跑左边了，我本来想在沟里给你的，你爬山上去了，我想在山上给你，你又跑沟里去了。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永远不会。弟兄姊妹啊，伯特利的雅各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伯特利的天梯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天梯是上帝的恩典， 天梯就告诉我们说，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总有天梯，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我们看到说雅各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见到了天梯的意象，给我们的提醒，在困境当中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能不能被困境困住？困不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说雅各他在这里看到这个天梯的意象的时候，他有说一段话，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创世纪28:17-19，我们一起来起读。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我们看到雅各真的是让我们很感慨，雅各他有他很大的缺点，但是他像我们一样，他也有很厉害的地方，他灵里面是何等的敏锐。上帝有一个天梯的意象给他，在意象当中跟他说话，他马上醒悟过来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从肉眼看伯特利这个地方是什么？一片荒野，一块石头。但是雅各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殿，看见了天的门。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盼望大家在这里再去看，你再去看，就是雅各看见了上帝赐予他的殿。所以我说在这里你要注意，不是我抓住，而是神，而是神赐予。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抓的意思，抓住的意思。雅各一生跟他的名字太吻合了，雅各一生不断的想抓，不断的想抓，所以他出生的时候抓着他哥哥的脚出来的，是吧？以扫先生出来，雅各抓着哥哥的脚然后跟着出来，所以说哇，然后他爸爸妈妈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因为他抓住，他一生都拼自己的力去抓。你注意，真的，雅各觉得我长子的祝福怎么才能得着？不行，爸爸爱哥哥很明显，所以我得用我的计谋抓住这个祝福，是不是？后来雅各在他的舅舅拉班家里打工，这个舅舅很不公平，雅各怎么办？我要抓住我该得的。所以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跟他舅舅去对抗，同意吧？所以雅各是一生都在那里抓的人。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把我们两只手伸出来能抓住多少？顶多抓住什么？顶多抓住两把，同意吧？而且我们在这里你要去看到，我说如果从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借着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你把两只手都伸出来顶多抓住什么东西啊？顶多抓住那个枕在你头下面的石头，顶多抓住那个石枕，同意不同意？你靠自己抓的太有限，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很多时候，我努力抓，我努力抓，我以为我抓到了最好的东西，最后突然发现你抓到的是什么？是个石头，冰冷的不得了。枕在石头上睡觉如何？枕在石头上睡觉舒服不？不舒服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都是上帝在伯特利的意象当中，然后有一个天梯的意象出来，然后跟雅各说，我赐福给你，我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我把这个土地赐给你，我要保守你，然后将来你会平平安安的回到这里，你一生都要蒙我的保守。这是上帝说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抓住的顶多是一块石头，而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什么？雅各在这里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赐给我殿，阿们吧。谁的殿呢？神的殿。殿是丰富的意思还是贫瘠的意思？丰富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为什么整天自己手里抓的东西死死不放，然后让你忧愁一辈子呢？你应该要的是什么？主啊，你赐给我，所以我要向我的主伸开我的手，阿们吧。我抓的不重要，如果有些东西我拼命想抓最后没抓住又怎么样？没抓住就没抓住了，对吧？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们刚才讲了，会不会丢掉？会不会上帝想在左边给我恩典，我跑到右边去就失去了？没有。所以主啊，你要赐给我的是殿， 是丰盛的殿，而且是什么？永恒的殿。我能抓住的是什么？从来都是暂时的，同意吧？你们老板给你发工资的时候，你死死的抓住那个钱，能抓多久啊？啊，很多定罪没到月底就没了嘛，对不对？有些人说没到月底，到月中就成了月光族，有没有听过月光族？对吧？月光族就是每个月得到了都花光，而且有些人很惨的，不是到月底才变月光族啊，有时候到20号就成了月光族了，对吧？这是不是我们能抓的？我们能抓的真的顶多是个石头，真的是暂时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是丰盛的殿，是永恒的殿，阿们吧。所以你看到雅各在这里看现象，我很可怜，我比我哥哥可怜多了。我哥哥不敬畏上帝，我哥哥不信靠上帝，但是他牛羊无数，住在爸爸妈妈身边。看起来上帝爱我不？从现象看上帝爱我不？从信心看呢？上帝真爱我，上帝给我的是我哥哥永远不能理解的，阿们吧。上帝给我的是最丰盛的恩典，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在里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雅各在这里，你看到他多么有信心，他一个人要给那个地方改名啊，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叫路斯了，叫什么？叫伯特利。弟兄姊妹，你敢不敢？你说广州不要再叫广州了，你敢不敢？我们一般不敢，对吧？但雅各居然敢，而且这是什么时候的雅各？这是做将军的雅各，这是做国王的雅各吗？这是在困境当中的雅各啊，但是他居然说这个地方要改名，不要再叫路斯了，要叫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神的殿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凭信心看见了神的殿，我看见了上帝丰盛的应许，因着上帝的显现，这个地方要改名的。后来这个地方改了没有啊？改了，以后都叫伯特利了。你再也没有听说什么路斯了，你听说的都是伯特利。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去旅游的话，你还找得到伯特利，你再去好好找，也许还能找到那块石头。阿们吧。就在那块石头那里，上帝有天梯的意象。阿们吧。这地方是神的殿，这地方是天的门。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说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注意门。因为雅各在这里看到异象的时候，他反应说这是神的殿，还说这是什么？这是天的门。其实天的门有很多预表，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的详细去讲，我只讲一个地方。我说你注意，这是应许的天门，而且我想强调的是，不是我们的立志，而是主的应许。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我们在读创世纪28章20到22节，我们来看看雅各在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8章20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柱子的石头
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的，弟兄姊妹，这是雅各的许愿。你看到雅各的许愿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够好，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雅各的许愿好自私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雅各的许愿在这里跟上帝，他是在跟上帝干什么？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在交易，说上帝啊，这样子哈，如果你跟我同在，如果在我所行的路上你做我的保镖，如果你在我所行的路上做我的供应，做我的餐车，如果你保证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我爸那儿，我呢我就以你为神，如果你保护我，我就把这个石头当做你的殿，你给我的我就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雅各的许愿怎么样？很多的自私，很软弱，同意吧？是不是很软弱？很软弱。所以我才在这里讲，我说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对人的立志特别看重，说哎呀，人要立志啊，人要立志。我不反对你要立志，但是人的立志重要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因为人的立志很多时候就跟雅各在这里说的是一样的。阿们吧。人很多时候在这里的立志真的是像雅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看，我们看什么？我们看看上帝怎么说。我们再来读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来对比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雅各的许愿和上帝的应许都读过了，哪一段安慰你？哪一段有力量？你看到这两个真的是天地之别，阿们吧，真的是天渊之别。上帝的应许充满了恩慈，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各样的恩典，而雅各的许愿充满了人的软弱，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去到伯特利，你要看到天的门，这个天的门最重要你要看的是什么？你最重要看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在这个门这里给我应许了什么，阿们吧。而不是你自己的励志，你的励志是经常很贫乏的，同意不同意？你看看雅各刚才那个励志贫乏不贫乏？为上帝应许他说，你和你的后裔要得这个地，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上帝是给他很大祝福的。雅各的焦点是什么？保证我不要饿肚子啊，保证我路上平安啊，保证我能去我爸那儿啊，保证我能够 每个月 有三天假期休啊。雅各就是这些啊，弟兄姊妹，贫瘠不贫瘠啊？太贫瘠了。而且雅各他自己许愿他记得吗？他忘了。上帝到后来雅各年老的时候两次提醒他说，去伯特利，去伯特利，雅各好像才如梦方醒。弟兄姊妹啊，人的立志是贫乏健忘，而且人的立志经常经历的是什么？失败，阿们吧。但是上帝的应许呢？上帝的应许是丰盛的，上帝的应许是永恒的，上帝的应许是不落空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问我们到底要以什么为安息？我是要以我的立志为安息吗？我常常要记得我自己立了什么志，还是我常常要记得上帝给我什么应许？我一定要常常记得说，主啊，你给我的应许是什么？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会到伯特利，你会有困境的，你会看见天梯，你会看见神的殿，天的门。神的殿是丰富的殿，天的门是应许的门。神给我们的天梯是恩典的梯子，阿们吧。你需要的不是后路，你需要的不是后门，你需要的是天梯，你需要的是神的殿，你需要的是天的门，阿们吧。你需要的是上帝。所以我们作为神的教会，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弟兄姊妹立志，是不是？帮助弟兄姊妹改变自己，是不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什么？看见神的殿，看见天的门，看见天梯，仰望上帝的恩典，伸出你两只手，不要再抓着你自己的东西了，说，主啊，求你赐恩给我，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伯特利的我们，或者说我们的伯特利，就是在伯特利这个意象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迪？伯特利，雅各的伯特利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真的去好好看一看。因为如果我们在伯特利这里，我们仅仅看见雅各，我们仅仅去讲别人的故事，这是没有益处的。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是要让圣经成为我们的安慰，是要让圣经来教训我们，来督导我们，使我们生命更新和改变。 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去看到，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伯特利在这里的话，主他告诉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当你去看了伯特利的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个第一个道理是什么，你永远不要在伯特利绝望。伯特利这个地方不是鸟语花香的地方，伯特利这个地方不是别人摆开宴席迎接雅各的地方，同意吧？伯特利这个地方是雅各只能在旷野里面枕着一个石头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困境。但是你要注意，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在极大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你都不要绝望。为什么？因为在伯特利有什么？有天梯，有神的殿，有天的门，有爱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在困境当中经常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魔鬼在困境当中控告我们，然后魔鬼要把我们的眼睛往上抬还是往下拉？
往下。
一定要把你的眼睛往下拉，让你看困境，让你看自己，让你看人，特别让你看自己的软弱缺乏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只要整天眼睛盯着这些，你想不陷入绝望是不可能。当你眼睛整天盯着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幽怨的人，对吧？雅各其实可以在伯特利幽怨的，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上帝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定下来我是蒙福的，你凭什么要把我的福分给我的哥哥以扫？你凭什么把我赶走，一分钱都不给我？如果雅各是这样子只是看人的话，雅各能走远吗？走不远吗？对吧？雅各就会被幽怨彻底的抓住，没有力量。但是上帝没有做这个事情，上帝反而来到雅各身边，来看天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我在天梯这里给你丰盛的应许，我告诉你我要赐福给你，还是写你的后裔要蒙福，我要保护你，我要施恩给你，我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吧。上帝在这里告诉雅各说，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不管你表现多么糟糕，我对你的爱不改变。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在这人生当中会不会遇见伯特利？会遇见几次？会遇见很多很多次。当你遇见伯特利的时候，你最要紧的是什么？抬头看什么？看天，看什么？看天梯，看什么？看爱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每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要来到哪里？你要来到神的殿里，就是来到哪里啊？来到主的教会当中。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加力量给我。阿们吧。你是要这样子的，当你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我们在伯特利永远不要绝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从现象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伯特利的话，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雅各是在低谷当中还是在高峰当中？
低谷。
我们在伯特利看到了雅各是在危机当中还是在转机当中？
危机。
你们说的都不错，但这都是用现象看的，对吧？但是仔细去想，伯特利的雅各真的是在低谷当中吗？雅各到了伯特利是他人生重要的里程碑。阿们吧。
阿们。
从伯特利开始，雅各的人生开始大不相同了。之前他要得祝福是从他爸爸那里得祝福，现在呢，上帝直接来祝福他了。阿们吧。上帝直接来祝福他了。所以雅各真的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上帝给他的福分大不大？大的不得了，不单他蒙福，他的后裔也蒙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雅各是在低谷当中吗？雅各是开始高峰，而且后面还有更高的高峰。阿们吧。从现象看的话，雅各在低谷还是以扫在低谷？从现象看，从现象看雅各在低谷，以扫很幸福，对吧？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而且呢有可能夺我家产的那个被赶走了，对吧？
我知道我爸爱我，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我只要经常给我爸做好吃的，我爸眼瞎的，然后呢他只喜欢吃，所以他就肯定祝福我。所以从姨嫂的感觉来讲的话，姨嫂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是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啊？有一首歌是不是就这样唱的，说我什么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对吧？但实际情况呢，姨嫂一生都不曾去到巅峰上去。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诀窍，你判断你自己也好，判断任何人也好，这个人是在低谷还是在高峰，根据他和神的关系来做判断。一个人只要跟神亲近，他就在哪里？他就在高峰。一个人跟神疏远，他就在低谷。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上有很多人非常有钱，但是他一辈子都在低谷里。为什么？因为他离神疏远。有一些基督徒，上帝是施恩怜悯的，但是这个基督徒一直想建巴别塔。请问这个基督徒把巴别塔一层一层的建起来了，请问怎么样？他有没有在人生的高峰？他在哪里？他在人生的低谷。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主才是低谷，同意不同意？而你只要有天梯，你就有高峰。而且从现象看，雅各确实在危机当中，但是其实雅各真正在哪里啊？在转机当中，而且是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有一个大飞跃的转机临到他。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上帝来了，因为上帝跟他说话。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每天都可以在转机当中的？你说梁弟兄，我今天没发生什么事儿，我今天也没做梦，昨天睡得还不错，或者昨天我失眠了，也是什么梦都没做。所以你跟微转机有什么关系？你打开神的话语，拿起主的圣经，认真的去读，发现主给你的应许，这就是你的天梯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天梯是什么？你的天梯在这里啊。阿们吧。你的天梯在这里啊。你每天去读主的话语，不是上帝给你的负担，不是上帝给你的压力，而是上帝给你的什么？给你的祝福。上帝说，只要你每天拿起我的话语来读，你就在人生的高峰。你只要拿起我的话语来读，不管你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你遇见了多少的挑战，你遇见了多少的难处，你放心，你一定有转机，你一定会不同。阿们吧。上帝在这里有没有告诉雅各说，我教你接下来你该干什么？有没有这样说？上帝一点都不讲这个话。你有没有注意，上帝没跟雅各说，雅各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舅舅拉班这个人呢很贪财，你遇见拉班以后呢，你要小心他的贪心，你注意他会改你的工价哦，他会改十次哦。上帝有没有搞这些？上帝不搞这些。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帝的方法是最高的？上帝不跟雅各讲这些，上帝只跟雅各说，我赐福给你，这块地是你的和你的后裔的，我施恩给你，我保护你，你一定一生平平安安在我的祝福之下。够了，其他我不讲。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得这些够不够啊？不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还是觉得不够。我们说，主啊，我现在遇见一个对头，你告诉我怎么对付他，你不告诉我怎么对付他，你只告诉我是蒙福的基督徒，我不想要这些，所以你就愁苦了。你注意上帝，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上帝理你不理你啊？上帝都不理你，上帝只是告诉你说，来去看伯特利，我给你的祝福足够了。阿们吧。我给你的爱足够了，我给你的恩典足够了，我给你的应许足够了，你根本不必在乎你的对头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阿们吧。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有一些好论断的人，搅扰纷争结党的人，总是想破坏教会，我们对这些人你知道我们怎么做吗？我们不理他们。有梁弟兄，你怎么这么酷？不是我酷，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继续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像蟑螂老鼠的这些人， 阳光照进来，你见到哪个阳光照进来？老鼠在阳光下面晒太阳晒得很爽的，老鼠见到阳光会怎么样？跑啊，对不对？老鼠是属阴沟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只会背后说人，只会背后论断，你理他干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你要晓得你要到上帝那里住，你的应许是什么，主你的祝福是什么，主你的真理是什么，我只要领受这些足够了，阿们吧。你抓住这些，这样子你不管遇见多大的危机，你都心里有数，其实这不是危机。每当我去到伯特利，我肉眼看见了石头，我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什么？
天梯。
我看见了神的殿，我看见了天的门，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给大家的鼓励，你看到伯特利的雅各，就是他的经历就是你的经历，你要牢牢的记在心里。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去看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给我们的启迪，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注意雅各在这里他说，这个地方是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然后他起来以后把所枕的石头立起来，浇油在上面，改名字，这个地方不能再叫路斯了，这个地方要叫伯特利。雅各举手然后给这个石头浇油，这是不是信心？这是非常大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像雅各，当我们的新生命出来的时候，那个信心大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肉体出来的时候就跟上帝讨价还价，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要效法雅各的肉体，还是效法雅各的信心？我们要效法雅各的信心。所以雅各在这里他举起信心的手，我要浇油在这里，虽然肉眼所见这个地方没什么，虽然肉眼所见我现在孤苦伶仃，我现在很落魄，但是凭着信心说，我的上帝他祝福我，阿们吧。这个地方要因为上帝给我的祝福连名字都要改了，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地方按着人讲的名字叫广州，是吧？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群蒙福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广州的某个门牌号码所指的地址，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叫神的殿，叫天的门，阿们吧。你什么时候进过神的殿？今天你就进了，阿们吧。因为你现在就在神的殿里。你什么时候见到天的门了？今天你就见了，因为今天你就在神的殿中领受上帝的应许，阿们吧。这就叫信心的手。弟兄姊妹啊，你举起信心的时候，你不要再像雅各说，我用我的手抓住我的主意，抓住我看中的，不，我要把信心的手举起来，然后我要把膏油膏起来，而且这个膏油是什么？我说敬畏上帝的油，你要浇下敬畏上帝的油。雅各在这里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敬畏上帝的人才能领受恩典？
是。
什么人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信上帝的人就能领受恩典，阿们吧。但是信上帝的人敬畏上帝好不好？敬畏上帝的人是特别多的，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存在心里，能够反复咀嚼的人。很多弟兄姊妹领受的恩典和别人一样，但是敬畏的心不一样。当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恩典流到他心里，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当一个人敬畏上帝的时候，他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敢那么随便的论断主的教会，敢那么随便的在背后结党？他们敬畏上帝不敬畏？不敬畏。我们还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很搞笑的，他都不了解那个教会，然后他听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说一些话，然后他就来攻击论断一个教会。请问这样的人对不对？
不对。
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他敬畏上帝吗？他不敬畏。如果他敬畏上帝的话，他不敢这样做的，阿们吧。
阿们。
他如果敬畏上帝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也许你说的是实情，但这是主的教会，我是不敢随便论断的，阿们吧。
阿们。
这间教会是梁弟兄的教会还是基督的？
基督的。
真的吗？
是的。
确定吗？
确定。
你们这样说我很伤心啊。要不要？不要伤心， 这确实是基督的教会，阿们吧。
阿
们。所以在主的教会当中，你要不要谨慎你的脚步？
要。
你要谨慎你的脚步，你要谨慎你的言语，阿们吧。
阿们。
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敬畏上帝的心是何等的好，会让你把上帝的这种恩典更多的留下来。而雅各之所以把那个石头立起来，立作柱子改名，因为他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上帝是可畏的，上帝是可敬的，神做的事情是可敬畏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存着敬畏主的心，我进到神的殿，我存着敬畏主的心，我用信心的手敲开天的门，阿们吧。而且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你遇见不敬畏上帝的人，你该怎么办？你要不要打开你的耳朵听他去讲？不要。你不敬畏上帝，我对你只有一句话讲，你好好悔改吧，姊妹，你好好悔改吧。你说了这么多不敬畏上帝的话，我为你感到焦虑，我为你感到难过，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而我们不要去听魔鬼的那些话，我要听谁的话？我要听主借着圣灵透过圣经向我说的话，阿们吧。
阿们。
我要常常在我的伯特利这里，我看见主的天梯，我看见神的殿，我进神的门，我进天的门，阿们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大不相同，我就会多多的蒙福，因为我的上帝他真的是施恩赐福的上帝。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充满力量，阿们吧。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其实讲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伯特利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我们可以在其中去好好的去吸收，但我们不可能在一次讲道当中全部讲完，而且真的不可能讲完。任何一个传道人跟你讲说，我把哪一段的圣经的经历，我那个真理我已经跟你们讲透了，你就知道这个传道人骄傲自大，你就跟他说好好悔改去吧。我们要讲的抛砖引玉，你要好好的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施恩引导我，让我从你的伯特利看见你的天梯，看见神的殿，看见天的门，用信心的手来浇上敬畏的油，我们的人生从此要大不相同。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伯特利。在人看来，伯特利是一个很艰难的地方，但是主，你的意思是好的。每当我们去到伯特利，你一定把天梯向我们显明，就是你的真理，就是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应许。每当我们看到天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的殿，我们就看见了天的门。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你的时候，我们不再凭肉眼去判断我们的境况或者弟兄姊妹的境况，我们乃是用信心去看主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这些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面前常常感恩，我们就不再像雅各，我们紧紧去抓住我们自己想抓的，而是我们举起信心的手来接受你的应许，接受你的赐福，接受你丰盛的恩典。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显明你莫大的荣耀和你奇妙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